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桥下说书人，我是聊天机器人三三四五六七八。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求学时候遇到时空虫洞。什么时空虫洞呢？就是我个人的话，大学念了7年，今年是第8年，我可能被诅咒。今天我会邀请到两位好朋友，然后一位是陈慧，一位是肉咖，那请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Hello， 我是高中读了4所学校才终于成功毕业的女子。
嗨，我是肉咖，我是目前还就学读了3所大学的肉咖。
为什么会两位会读这么久的学，就是求学过程会拉得这么的长呢？我先分享我自己好了，我的话就是。哇，我想想看，我应该念了，今年应该是第9年的大学，然后
资深大学长，
真的哎，
少来，我第一年其实考的财税系，然后念到大二、大三，快大三，升大三那一年，然后我就转学，因为那时候。刚好因缘机会可以去欧洲玩一趟，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想要学法文好了，然后我就以为自己喜欢念法文，骗自己喜欢念法文，其实应该是想要逃离当时的那个环境吧，因为毕竟冬天9度真的是。
你没有住在？
对。
那你通勤时间是？
1个小时。哦。我每天都要从台大医院站坐到。我现在搞不好都还可以背，我记得台大医院、台北车、中山、双连、民权西、圆山、健潭、士林，
好了，
之类的，
对
啊，我都还可以背，太夸张，每天都这样做。早八课，我可能7点一定要出门，不然一定会迟到，因为
捐站。但是因为你念的时候，你还是一个校联啊，现在已经不同以往了。
哎、欸，不过说真的，那时候念就是去上早八课，真的不会这么。反抗的感觉，就觉得哦，好吧，反正我就是该去上课，我就去上课。
可是我完全没有这样感觉。我也读呀，然后我第一学期也是通勤时间1个小时半，然后觉得，看我都可以从这边台北到桃园了，我还要去，然后觉得 Oh my God， 所以我就后来就住宿。
可是那时候住宿是租学校外面，
对，就是
新民街，
那不是有个后门吗？
对啊，
后门，然后一出来，对面。那一栋公寓的6楼哎，
对啊，那不就是新民街吗？
我可以听到学校的钟声。
哇，那你可以听到打钟再出去就好了。
对，
反正你不会太远，而且你的系离你住的地方就是过那什么三 H 大道而已，不是吗？
三 H 大道，
我现在还记得，好烦啊！然后念完我就去考了文化法文系，然后一样也念了三，
念不到大三。大三诅咒，
我是大一开始念。
对，没有，我从大二开始念，我那时候直接转大二。然后我有一个大三诅咒，然后法文系念念又觉得说，因为有点家人的关系吧，就觉得家人就觉得说，好吧，你既然念法文，那你至少去念一个有名的老牌私校，前段的私校。然后我就想，哎，法文公立学校只有中央有法文系，纯法文系啊，那种什么欧语文学院，然后分法文系那种不算，那中央。我自认我考不上，所以呢，我就是考了私立第一名，万人之下，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法文。那一年真的超幸运，5个名额，5个人考。我那时候看完，
真假的？
真的，我那时候考出来，我想说啊，题目有点难，我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上。后来我就看了开课名额，然后十到那天，其实那一次有7个人报名，但实际考只有5个。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学弟，我学弟也一起考，考上定的啊 ，OK 啊，没问题，一定上。5个缺5个人考，一定上，怎么可能有人就是可以插队？果真就上了。
不是监考教室就超少人，就只有
我们是跟另外一个系混考，然后法文系就全部坐一排。对，然后是我记得之后就是一小小部分是法文系的人而已，对吧、啊？
好好好、啊。
你那时候考？
我是考辅大。因为我们就是锁定辅大，然后看哪一科系最少人考，然后又门槛最低，就去考，然后就上。
可是你那时候，你可能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为什么会你想要转辅大？像我个人就是因为长辈的压力嘛。那你呢？你是想念还是？
那时候就是一个太冲动，气不过，
气不过什么意思？
因为那时候读 运动资讯传播，你就开始找打工，然后去工作。我朋友在 NET 工作，然后我就去面试 NET， 然后那个老板看到我读，然后他就说我不要，他觉得我太笨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说我笨，
就品牌印象。
对，然后我想说不行，我不能有让人有这样的感觉，我就不爽。然后我朋友那时候要考辅大，他就问我要不要考，我说好，就去考，然后就上了，然后就去了。
哎、欸，这什么歧视性的发言啊？什么什么？你的很笨，是眨眼呢、欸。
对，因为我朋友是文化
系，文化系又没有比较好。我不是说你朋友，我说可能这个系。哦，我现在看我在开地图炮，完蛋了。就是
对，那时候也是这样想法，我说我没有这么笨，然后就很生气，然后就去考。
我了解，
就是一个气不过。
好，紧接着说我的部分好了。然后考到大的法文之后，就发现哇，真的是传说中的两件事情是对的，大妹很多，尤其是法语学院，就是外语学院，就是很多真的就是很文青，然后很，你会有点搞不清楚他们在想什么的那种女生，比如说她可能会在她的 FB 的贴文墙，就是 FB 不是有大头贴，然后后面有一个是那个wallpaper 那壁纸的部分嘛，就可以放自己的。黑白裸照之类的，
What?
对，很厉害吧？嗯，法文系的女生很厉害，然后形形色色都有。法文系的老师跟课程也很哈扣，怎么说呢？也盯了一年半，但是因为真的课程内容实在是，
再加上大三诅咒啊，
对，没错，再加上我跟该死的大三诅咒，
成功的又退学了，
成功的又让我退学了，
是退学，
对。那一次我是让他被退学，然后想说，唉，算了，我还是回文化求温暖好了。我又转回文化的法文，然后一样要从大三的。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很狂，我不只投法文系啊、这是在第一次要转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投俄文系，我有上哦。我后来在想，俄文要去念俄文。
那你为什么就是上文化之后，然后又没有上？是因为你转过来，我转到文化是大三了吗？
哦，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觉得说，因为我有考到一些就是法国国家教育学院办的给外国人的一个语言能力检定，然后那时候我也考到 B1， 就是算是中阶，一般生活对话是 OK 的 level。我也问我自己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再加上回去的时候，其实很多认识的人都已经变我学长，连我离开的时候是我学弟，然后我再回去，他已经变大四，我还在念大三，然后很多人际关系，我觉得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面那个坎。
之后就选择就直接不去，还是
我直接不去、欸？完全不去上课，
就是已经卡在虫洞，然后放弃到你直接干脆就不
學。哦，所以你有入学？
我有入学啊，我还缴了学费。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那4万多块，45000多块，我还记得。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学校只做两件事情：
吃饭、睡觉、
打羽毛球跟吃饭。我那时候还加入羽球，就是学校羽球社，然后跟一些小大一、小大那种
放飞自我，
这完全在放飞自我，完完全全。
所以你是因为心理压力就干脆就是即便考上了就是比较温暖的地方，但是你还是选择不去上课，一直到旷课太多然后被退，这样吗？
对，我那时候不上台师的，就是台湾老师的课，我只上法师的课，被恶意啊，学分不够啊，就算有过就是法文老师那边的学分的话，然后就退学。退学之后经历了一段奇幻的故事，这个的话可以下一期再跟大家说，那故事实在是太奇幻了。反正后来又辗转就是在念的广告，所以我现在其实还在念广告系。
那到现在为止，你从第一所专业到现在已经历经了多久时间了？
我刚刚大概算一下，大概9年了吧。为什么我觉得这好像是你在访问的我的节目？
9年的话，那你现在几岁还在读大几？跟大
我不想说我现在几岁，但我现在念大四，好不容易大四，快大四那一年，我也到了一般人家讲说快衰退的那一年。人家通常都讲说到一个坎之后，你就身体就很明显在走下坡。我也快到那个坎了，你知道吗？
那你就是打破大三魔咒，
完全打破。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念得很开心，而且我也觉得这是我想要的。
为什么你那时候要
离开？谁啊？现在是两个人联合起来访问主持人，这是我的节目。好，你说。
OK，
没关系，你说。
为什么要离开？因为他是第一所。
哇，这个真的完全可以再开一个30分钟的节目，告诉你们为什么会让他离开。那时候会计真的是学得我很痛苦。然后当初其实这个学位不是我自己填的，是我家人填志愿，其实就是我妈填的。 因为他们就是念商，就是商学院相关背景，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商学院的话可以是比较好的选择，然后未来工作出路也很多，然后甚至他们可能也有一些业界的人脉背景可以协助我求职之类的。
那你又是一个被家长意愿耽误的那一种，是不是青春跟时间到最后第九年才终于找到自己心之所属？
对，但是我某种程度其实我想说的是，我算是那种不上不下的人，如果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年就是妈妈或是家里给你做什么决定，他们会很认真的服从的那一种，不会反抗，他就很认真的念完，很认份的念完。很可惜我又不是那样的人，那我也不是像那种很厉害同学，比如说那种建北的同学啊，建中北女的同学，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很早就跟家里闹翻。我相信就是念建中北女的同学，他们的爸妈一定也会或多或少有这样子的期待，比如说希望他们去念医生啊，希望他们去念法律啊，就是这种之类。但这些同学都对自己有很明确的想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早就已经跟家里有发生过这样的家庭革命，所以他们可以很努力的做他们自己的事情，然后家人可能变成渐渐的支持他们吧。啊，我就卡在这个中间啦，我不敢做这么大的家庭革命。那而且最重要是，我也不晓得我那时候到底想要什么。对啊，
所以你在自我探索的阶段，
我探索了八年。对啊，我探索了
八年。时间不是问题。
就是虽然大家都说时间不是问题，可是某种程度来讲，时间又是一个问题。毕竟我这时候已经快到衰退那个坎了，然后加上我又要可能要去当兵，当一年兵，这样应该很好猜到我是几年制。当一年兵回来，哇，我可能就已经年纪蛮大了，然后才刚投入职场。就其实我去投职求职的时候，我也很怕履历表上面的那个时空虫洞。人家问说：“哎，那你大学这中间空了这么多，是怎么了吗？”或者说：“哎，这个年纪然后才大学毕业这样子。”我就觉得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尖锐，而且很痛苦。好，我觉得我的部分已经目前为止就说够了。那肉咖的部分呢？
肉咖的部分，
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再从辅大再转系？
那时候刚好就是跟别人分手，然后又遇到了自己的人生门槛，就是关于跟外界世界，就是应该说自己的个性跟社会的期待有点不太符合，
uh-huh.
就是比较内向一点。然后我爸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就让我去上了一个课，叫卡内基。那个课真的非常贵。
哇，你有真的，你有去上过那个课哦？
对。然后他们当然就是教我们建立自信啊，怎么跟人沟通啊。
那你有学习到吗？学以致用吗？
然后我学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痛苦。就是我可以完全理解到大家所期待的社会所期待的一个样子，然后我完全没有办法去做到。然后我就非常痛苦的上完那堂课，就呈现一个非常忧郁状态，说我怎么会跟这个世界这么不合？
就很像大家都学微积分，那你就他妈死都学不会，那硬要学的感觉。
然后中间还有些课程说，就是你要跟朋友真心对话，要真诚的赞美对方。
这种话我也会说。
怎么样才是真诚的赞
美？为什么要讲这种话？
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真诚赞美对方？
对。
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的作业，我都觉得我在作假，然后去应付那个课程，然后上完之后我就非常错愕，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又陷入一个非常低潮，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吃不好，然后甚至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卡在时空虫洞的人都有经历过这段。
嗯，我有经历过
这段，就是怎样做都不开心。
对，然后就渐渐的陷入自己的，我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叫做玻璃屋，跟外界是没有办法相处的一个状态，朋友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们就每天窝在宿舍打麻将，吃睡，然后
你说读辅大的时候吗？
对，
我在。有时候有度过这样的阶段，整天打麻将、吃睡、煮火锅，舒服。
对，没错，煮火锅
好废哦。
对，然后明明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但早上如果有人在的话，就会睡得着，然后觉得大家很开心，就是度过了早上，然后晚上就变陷入一个黑洞状态，非常非常可怕，
就忧郁又冒出来了。
对，之后开学了，然后发现好像学分成绩有点不太行。然后就跑去问注册组说：“哎，这是可以过吗？”然后注册组原本说 OK， 我还记得那老师叫什么名字，但我不想讲。有一个，然后老师好像没有想让我过，然后我就很紧张，说因为那科不过的话，我就会被恶意，然后我就被退学。
可是辅大不是 double 恶意才被退学吗？
退学之前被恶意过一次。
OK 。
然后我就去求老师说：“拜托让我过。”老师就死不让我过。然后那天我就立刻被正式宣告被退学，然后我就整个。 紧张到一个爆炸，然后死定了死定了，就是一个人在就不是家里的环境，然后被退学，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交代。我想说你现在赶快去找一份工作，我就好，我就立刻投履历，我也没有跟家里讲被退学的事情，就还去待在宿舍，就去面试，然后一个礼拜之内就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然后我才回家跟我家里人讲说，我被退学了，但是我找到一份工作，然后薪水还不错。
那我蛮好奇你的家人那时候的反应是什么？
就是我妈当时有点错愕，她看得出来我有很努力去挽救这件事情，找份工作。因为那时候我兼了三份打工，但是都是打工，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我就立刻找了一份正职，然后一次就把那三份工作辞掉。那我妈就是也没有办法，拿我没办法，所以只好就接受这件事情。
嗯，
所以就继续工作，工作了一年多，快两年。因为我那份工作毕竟学历的关系，所以找到是服务业，也是不断面对人群，就是在百货业不断面对人群，然后百货业是一个服务业要求极高的地方，就是客人至上到，
然后你又很痛苦，
然后我就又陷入了一个
你卡内基学到的东西都没有用上
就是一个很痛苦中，就是完全就是直接应对客人，然后要每天的不时保持的微笑，回到家又很痛苦，因为要学的东西又很多，所以进去职场三个月内就是暴瘦，每天吃宵夜但还是暴瘦大概四五公斤。
哇，好羡慕，我也想暴瘦四五公斤
人家有压力是暴胖耶、欸、
对啊，我也是
暴
胖
耶、欸、
可是我吃超多，因为我知道自己应付不了那个压力，还是狂吃然后暴瘦，就是维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之后，觉得这样不行，这个工作我也非常不喜欢，所以就断然离职。也是因为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就断然离职，才考了广告，就跟你们一样的系、
嗯，
然后才读了这个系，工作比较。
那你从第一间到现在，你已经差不多历经了多少学生的时间？就是多少时间啊？
对，差不多。
你的学生总年指导是
九年吧？
也是九年。
哇，我们真的是学生大魔王，
哎，
岩壁的帝王。
没错，
到现在就是大家一把年纪都还是大学生这样子。
欸、可是我觉得广告系那时候我是因为先看广告系开的课程，然后我觉得蛮符合我想要的东西，应该会学得很开心我才有考。其实我那时候被退学的时候我没有像你那么积极，我就是整天就在躲在家里面，然后我妈大概五点或六点肯定会下班回来，我大概东西弄一弄，然后就先跑出门就是假装自己没有在家里面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疯狂看 news，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陷入一个很自闭的状态。其实那时候在最后一次念法文系，文化法文系的时候就这样，不是我都没去上课嘛，然后就躲在家里面。我觉得我不想跟其他人就是有交集，我只想要我自己就好。可是因为又会很寂寞，然后就开始疯狂看就是 YouTube， 然后就觉得说那些 YouTuber 是我的朋友，我的生活可能跟他们一样，就是会把他们的生活或是拍片的内容投射到自己身上，获取一些成就感或是满足感嘛。但我觉得其实那蛮变态的那段过程的，所以后来我看了广告系的那个开课内容，我觉得哎、欸，好像还蛮符合我想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个可以容许我发挥很多莫名其妙想法的地方，就是广告系比较不会这么的死板。虽然说大家都觉得法国人很浪漫很天真，但错了，你要是去学法文就知道，那文法就是觉得英文很简单。对，紧接着我们请这个晨会的部分分享。我们是大学，我跟肉咖是陷入大学的虫洞，你呢？你也是大学的部分
吗？我是高中的虫洞，像我们读书读很久的人，然后一直没办法跟上同侪的脚步，就是都会陷入一个很低潮的时候，然后就会就是进入到一个自我探索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好像大家一定是我们整天在玩乐什么的，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还是会觉得很不舒服，就觉得每天都在浪费时间什么的。可是有时候就是现实就是这样，你没办法赶快去完成你想要赶快的事情，你也做不到。我家庭是都没有在管我要读什么科系，所以我没有像你一样就是什么志愿被别人填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要填什么科系，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看朋友读了某一间基隆某学校，我很快就发现那根本就不是我要，所以我在第一学期还不到一半马上就休学了，
就是职科。
对，职科。然后因为你休学之后你一定要等上学期你才可以重新报考一间，然后所以中间又空窗了很久。但是我都有一直在工作，因为我要自己工作才可以养活自己，我没有跟家里拿钱。然后后来我又跟朋友在读了第二间。
同一个朋友吗？
不同朋友，反正就是在读第二间基隆某标榜很好过的学校。
是
我就是读着读着换校长之后呢，校风就变得很严谨，变成从一个流氓学校变成一个爱读书学校，就是中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读着读着突然变得很难过关，就是处处被找麻烦，这样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原本旷课好像不太有关系变成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一直在打工，晚班的话我早上要 上日班高中是7:30要到校，我实在是真的爬不起来，我体力负荷不来什么的，我就没办法这么早到。后来我就直接放弃我自己，我就是带着午餐的便当，然后中午去学校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刚才说换校长的关系，学校就是直接把学生锁在门外，迟到是锁在门外不让他进来的。然后我有打给老师说，哎，你可不可以就是到校门口就是让我进去什么？然后他也就对我太失望，他就不要。后来我就觉得说好算了，全世界都放弃我，我就直接回家，就是好好的
放弃自己，
对，放弃自己，就是好好躺着，好好休息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太过分了吧？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可以这样对一个就是学生啊？学生
不是因为他前几次其实有到校门口接我，可是因为我到的时间都是已经可能10点、11点，就是已经很超过很过分的时间，久了就是老师对你也会很麻木，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垃圾什么的。
但你就是孩子啊。
对啊，老师没有试图了解你的状况，就是为什么会迟到这么久、啊、
就算了解了又怎么样，我还是在做不符合他期待的事情啊。应该说我做的事情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期待会发生，就是一个很坏的事情啊。那时候我旷课嘛，然后在这学校也读不下去了，因为就是也就休学退学什么。好，那我就是高职念不下去了吧，那我就换成五专念总可以了吧，五专应该可以吧、
哦、你有念过五专、
就是、念一念啊，同时有还有大二的学历，然后又是一个很优质的学店，那总可以了吧？我就是去报了五专，念着念着，因为五专的学制跟高职的不太一样，因为高职是你班上的人你会认识，可是五专就跟大学很像，那时候就是你有课再去上，然后班上可能每次会出现不一样的同学，然后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会觉得每天都去面对一堆你不认识的人，又要上课，又要重新找教室，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因为那时候我比较怕生，没办法应付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生活上的巨变，我就很害怕去学校，然后我又对我自己的生活摆烂，就是跟同学出去玩啊，然后工作的钱都花掉啊，就是都花在生活上了，没有乱买什么东西，只是就是因为工作的钱花掉，花在生活上，然后就出去不务正业什么的，出去唱歌啊，出去吃永和豆浆啊。
那你还有去上课？
没有，就是去几次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害怕去上课，我就没有去了。然后再加上那时候同年龄的人可能会交男朋友什么之类，就变得比较没有时间陪我，然后就去陪男朋友，然后我就觉得很寂寞。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嘛，那时候就是很迷失方向，到第三所还是在迷失方向。然后
刚刚第三所是
第三所就是高职，就是第三所
五专吗？
五专，对，
就是在基隆半山腰那个嘛，对不对？
对，然后那时候对，那地理位置相当的差，我又没有机车，那时候我年纪还没有到有办法有机车的时候，我就去就很困难，然后面对那环境我也觉得很困难，然后后来我就直接不去，就直接被退。但反正没关系，因为我读了这么多学校，我的钱都是自己付的，所以我没有依靠家里的资源，不会让我爸妈就是留下画饼什么之类的，他们要嘴炮我也没办法，因为钱是我自己付的。
他们没有
立场嘴炮我，因为以前可能常常就是成长过程中被家长骂说啊，你这个什么又花钱又要干嘛又要干嘛，我就因为脾气太硬，我就说好，那就不要花钱，他妈的我就自己赚钱，然后我自己花我自己的钱总可以了吧。然后他们之后就没办法骂我，因为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我爱买什么就买什么，然后他们就没办法再骂我，他们就说哦，那你早点睡，就是也没有办法再没办法再骂我什么东西了，我都是自己花自己的钱，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在上班，没办法认真求学。然后到第四所，我就是终于就是换成夜校了。夜校的话，我时间上就是比较能够掌握，然后我也成功的以前三名的资就是毕业，然后前三名不用学费，所以我都只付杂费，算是轻松的读完
三。算是资优生的部分啦、
啊、
突然变资优生。
没有，因为我其实学习态度跟学习成绩不差，我不是那种不爱读书的人，我也不是读不来的人，我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我要必须要打工，我没办法花很多时间像日校生一般很好家境很好的学生一样整天在读书，所以我不是那种很排斥读书的人，我也不是读不好的人，我只是没有时间。所以我当读夜校之后发现哦，就是时间管理上出了问题，因为我不是时间管理大师。然后呢，我就是因为读夜校有比较多时间，就是好好的可以播一半时间读书，又有一半时间工作，那时候状态就比较好，就是比较摆脱之前那些很低沉的很忧郁的这种状况，就是没有就是找不到一些方向啊，就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我高中顺利毕业之后，就是直接也找了一个广告系去读， 就现在正在读，所以我年虽然就是年纪偏大，可是也不是卡在大学，我是卡在高中的。
年纪偏大有我
跟肉咖大吗？没事啦。对啊，再怎么大有我们两个大吗？我们大到不能再大了。
所以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变成就是内心很坚强，就是我觉得说，反正一定会有比我更惨的人，我也不用觉得说我就是这么大年纪的还在当学生怎么样的。虽然就是大家都会有对迷惘什么的，可是每个人都有迷惘，就是正常啦。所以就是现阶段也只能就是认命，就是现在就是即便年纪很大，就还是把它读完。那要读就好好读完，就不要又再好像很痛苦这样，就是哦，我怎么这年纪还读大学？我要去打麻将，我好痛苦这样。就是这样要读就把它读完。
哇哦，一个转一个像我们两个，
我的
天哪！哇，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那就是好好的去把它弄完。
我可以发表一些意见。
好啊
，OK。
就是可能在读书的过程之中，你还是会因为自己情绪，然后很挣扎、很低落，你没有办法自己走出低潮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撑过这段时间，可能又陷入冲动里面。
就是以前陷入过，后来就是振作起来这样啊。
振作起来，
不然怎么办？要读到30岁吗？
可是我也有我能够懂肉咖说的那种感觉啊，很容易会掉入这种冲动，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也觉得我正在开始念一个还不错的东西，或是那个阶段我觉得我会喜欢的东西，其实中间当然会遇到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人际啊、学校啊、课业啊、制度啊、工作啊，很多问题，然后有时候你的那个能量可能一下就被消耗完，然后你又会回到那个黑无止境的黑洞里面，然后就开始一直无限循环啊，就说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然后我现在年纪又这么大，那到底要不要继续念大学，然后好像大家都没有办法了解说我内心的痛苦，连家里的人都会觉得花太多时间啊，或者是甚至他们会多少开始怀疑说，哎，你是不是其实没有喜欢读书？像我家里人就有说过啊，如果你们真的没有喜欢读书，我也没有逼你硬读啊。就那个阶段，其实听到其实还会更难过我啦。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还蛮，那我觉得那你不早讲，那我前面花了8年在干嘛？
家人也一开始也没想到这状况，然后就好算了这样。
那你有考虑过不读书吗？
这中间包含太多太多因素啦，所以我觉得
因为不读好像也不知道干嘛，可是一直读不完。
但不读书感觉又不符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的感觉，毕竟现在满街都是大学生，不是吗？
我不太介意，我就是到这个年纪还读书，还是一个学生身份，但是我会有觉得有点悲哀，就是身边的人说啊你还在读书啊这样子，就是他们很诧异，我觉得为什么要诧异，我就会对那个态度就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自己不会很 care， 我一直都是学生身份。
确实，周遭的人对于我们这样特殊的炎帝身份会。其实还蛮多异样的眼光吧，或者是过多的关心吗？哎，你还在读书啊？怎么会读这么久这样子？
啊，你知道读几年？
对啊，你知道读几年？或是很久遇到的人，他们就说：“那你现在干嘛？啊，你大学还没毕业哦？啊，怎么读这么久这样子？”或者是有人就会说：“啊，你还在读书啊？是不是在读研究所？”哦、啊，就很尴尬说：“哦，对，读研究所这样。”我会懒得跟他在那边扯一些有的没有的。你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洛卡？
我都觉得没差，就是他们问题我就直接回答，或者用开玩笑语气。他们比较常是会问到说：“哎、欸，你还没毕业哦？”因为也知道前面拖了一些时间，然后我就会说：“我不要问这个敏感的话题。”然后就会带过这样。
我就会直接说：“我不想毕业。”然后他们就说：“
可以啊。”
然后就说：“你干嘛不想毕业？”什么之类的。我就开始就是打悲情牌，说：“我不想出社会，跟面对的压力。我不想毕业，我永远都要当学生这样。”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招架我的问题，他们就干脆就不要说了。
这是你真心话吗？
没有。这是说话，我只是为了让这话题结束而已。就是遇到他们好像不能面对的情绪张力，他们就会停止这话题。就你情绪变得很激进的时候，他们就会哦，算了，不要讲，不然你还在那边瞎东扯西扯，就说啊你怎么了？你可以告诉我们啊，这样子就开始要心灵辅导这样子。我觉得不用了。
哦，我觉得心灵辅导这个，尤其如果在长辈的部分的话，会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他们就觉得他们好像比我们更懂，就要告诉你啊，我们以前吼怎么样又怎么样。
你们家的人会吗？
会，像我妈就是说，她希望我去接手一家店，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接手？她说，哦，因为你现在也做得不错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没有继续做这件事情，我想做其他事情。然后我就很想了解她背后原因，就结论就是她希望我找一份工作。
但是我想说，工作我一直都有在工作啊，但他认为这都是一些不稳定的工作，他希望我找一个长久稳定的工作，
例如说去台积电这样，
就是类似或是考公职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分析说，你在这个年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已经有两个孩子，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你当然会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去支撑家里。但是我没有，我没有孩子，我住在家里，所以我根本没有任何负担。那你要我去找一份稳定工作干嘛？类似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爸妈到头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生长背景的关系，所以他们都很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我遇过很多人，他们好像都最后我们的结论都会是这样。我自己的结论啦，就是对。
他怕我们到这之后就变龙溜连呢、啊？
龙溜连
就是无业游民，就是游手好闲的人应该这样说了，会觉得说就是毕竟是华人，就是你到这个年纪你怎么还龙溜连？
像我姐，我都称她为游牧民族，就是她会到很多国家，然后很多地方，然后去游玩什么的，然后也没有固定收入，但她也过得很开心啊，就是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个性。
我觉得我们的年代跟我们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已经，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因为他们可能是算是大战之后，然后一切正要重新开始，所以他们
稳定，
对，所以他们会很想要找一个稳定的事情做，然后他们那时候可能
又很早婚，
对，又很早婚，然后又比较有一些好的工作机会，身心上可能也比较，就是
他们那个年代的离职率很低，好不好？他们
随便做都赚大钱，
一个一个工作，然后就死命干到底这样子。
他们那个年代讲求一个就是
忠诚
跟稳定性。还有努力生存下去的动力，
家庭吗？
对啊，比如说像刚刚露卡说到妈妈有两个小孩，还有一个 baby 在肚子里，我想其实很多人的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都很有可能是这样子吧、那为了小朋友一定就是要继续努力的生活下去啊，所以你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什么的。
那我们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支撑我们，所以就
我们
浪费吗？
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啊，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也没有想要成家立业，所以也没有关系，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不用赚很多钱。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这个年代已经很安逸、很稳定了，就是多亏上一代的努力，我们变得非常安逸，想干嘛就干嘛。而且我们的那种想法会是觉得说，我今天赚钱，我就想要花在我想花的地方。比如说上一代他们买东西可能会讲求就是比较啊 CP 值啊，然后有效率的分配他们的收入的部分。我们这一代或许在更年轻一点的人，他们会觉得说我东西一定要买最好，因为我又不是每天买东西，我只买这一个，或是我只买这少数个几个，所以我一定要都要买到品质是最好的，我最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生活上就会造成一些差异啊。怎么从大学一路聊到这生活部分，好像有一点差得太远。今天的话就是暂停在这边，之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要做第二集大学的精神时光屋这个部分。那我觉得第二集的部分我们可以再来细讲一些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转学的原因，比如说我念真理，我刚刚有说是人际关系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聊一下大学时候发生的很傻眼的状况。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第一集，那因为是第一集的关系，所以有一些部分可能不是这么的棒，我们也很欢迎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